以下是读经时间，罗马书十一章一至十节。那么我要说，难道神丢弃了他的子民吗？绝对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丢弃他预先知道的子民。难道你们不知道在经上以利亚的话是怎样说的吗？他向神控诉以色列人，主啊，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我的性命。但神怎样回答他呢？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因此现在也是这样，按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既然是靠着恩典，就不再是由于行为了，不然的话，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那又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恳切寻找的，他们没有得到，蒙拣选的人都得着了，其余的人都成了顽固的。正如经上所记，神给了他们麻木的灵，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成为他们的网罗陷阱，绊脚石和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见，愿他们的背脊常常弯曲。今日讲到题目，主你何其信实。两星期前，我向高中的学生讲了一个故事，讲述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我很害怕小丑呢？然后我问学生他们害怕什么呢？我想应该会是蜘蛛、畏高、黑暗、床底下的怪物等等。可能我的学生是大个一点的，其中一个女同学举起手，你猜她的答案是什么呢？她的答案是被朋友拒绝。 OK， 我们立刻跳入了一个沉重的开始。为什么我们怕被拒绝呢？我有朋友申请工作，希望能够得到，每年都有申请学校的学生很焦急地等待那封录取的通知书。小学生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期待被拣中加入手球队伍，又好像等待签证房贷申请，单身人士鼓起勇气去约人去街。我们希望一切顺利，但我们都会经历拒绝。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我们会想我做了些什么呢？或者我做漏了些什么呢？我能够避免事情的发生吗？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呢？被拒绝会令到我们觉得心力交瘁，有时会很容易重新地站起身，挥去灰尘并继续前进。有时可以让我们长时间被压垮。我被拒绝的次数比我想要记住的还要多，错过了奖学金，经历了分手，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负担，有些人令到我们连续几个月都睡不着觉。那神呢？我们如何处理与神的关系？我们感到安全吗？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好吗？或者我们认为神有可能拒绝我们，无论大与小。如果我们行差踏错，或者讲错说话，如果我们犯罪太多次，如果我们完全不明白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如果我们偏离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也许你今天在这里，你认为神已经与你同在，又或者你从来未遇见过神，你确信神根本不想遇见你。使徒保罗有一些重要的真理跟我们分享，在罗马书9和10章，保罗得出的结论，神可以拯救任何人。保罗争辩地说，神的救恩并非不公正，但他认为当神审判罪的时候，人并不是不配。然而保罗想将信息讲清楚，因信得恩典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从犹太人开始， 亦都包括外邦人，从神的选民开始流向那些遥远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以色列没有经历神应该给他们的救恩。神放弃了他们吗？神被阻拦吗？难道神完成了他最初拣选的选民，现在神要转向外邦人吗？保罗的问题，神是否弃绝了他的子民呢？实际上，这个论点的结论亦都是一个希望过渡给以色列。在两章中，保罗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不悔改和顽固的心而苦苦挣扎，他渴望他们的救恩，但认识到他们和神在救恩上的工作都有不同的角色。当神信实地尽他的本分，供应、关怀、给予机会、追求、饶恕、引领他们回来，以色列却不回转头，以色列人不尊重神。再看罗马书十章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照顾那叛逆顶嘴的百姓。神没有用任何方式去离弃以色列，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中，他都伸延了恩典。有没有毁坏的时刻呢？有的。有没有远离神的时刻呢？绝对有。但神有没有在任何的时候放弃他的子民呢？保罗问题的答案是坚定的，绝对不是，神没有弃绝他的子民。第一点，神永远对他的子民信实。在第三节中，保罗用了几个例子来证明神对他的子民是信实的，并没有拒绝他们。首先，保罗提醒罗马人，他自己是犹太人，能够将他的血统追溯到亚伯拉罕本人。在腓立比书三章五至六节中，他的资历甚至更长，他称自己为，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无可指责的，并且完全致力于犹太教。我们怎样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遗产来定义我们是谁呢？难民和移民将丰富的文化带入新的土地，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对撞，我们的子女会不会在家里面讲我们的母语呢？还是会讲他们周边文化的语言呢？我们会不会坚持分开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周边的文化，还是会同化呢？我的祖父母是移民，一对勤劳的门诺派教徒，他们带来独特的德国裔文化。我的父母、叔叔和阿姨大部分都是在加拿大出世的，他们大部分跟随他们的父母学习，而我这一代反过来向他们学习。虽然我们已经适应了加拿大，但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的血统，为我们的祖先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感到自豪。这个是否符合神对通过救恩所成的大景观呢？神为自己做一个新的子民，他将很多人从不同的国家、部落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的文化如何融入神的文化角度呢？保罗在这里印证他的血统，他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甚至与神道作斗争，迫害虔诚的基督徒，并杀害他们。如果神已经厌倦要离弃以色列人，那保罗应该是第一个要走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使徒行传九章，耶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保罗，他来到保罗面前，即使保罗与耶稣为敌，即使保罗要摧毁任何有耶稣暗示的东西，保罗怀着恶意去寻找耶稣，耶稣带着怜悯去寻找保罗。保罗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被带入神的家，并带入神的怜悯中， 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神的恩典下得到庇护，保罗经历了救恩、饶恕、洁净、自由，他从死亡中被提升，得到新的生命，他被带入耶稣完全之中。也许神对保罗未完结，但是神对以色列是否完结了呢？绝对不是。在第二节，保罗强调丢弃神的子民是违背神的本性，他说神并没有丢弃神预先知道的子民。几个星期前，董牧师带我们了解拣选的教义和预知这个词有关。如果你错过了那堂的讲道，或者本系列中任何的讲道，你可以去 willingdon.org 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回。保罗又争辩地说，神拣选特定的人来拯救，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这一度有两个层次的选择，个人和团体。保罗在写第十一章的时候，两者都在考虑中。尽管保罗在这些经文中主要是关心以色列，他稍后会再次讲到关于外邦人的得救。在整个旧约中，以色列被称为神的选民，他的宝贵财富，他的圣洁国家。申命记七章六节，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作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作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而且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雅各归他自己，拣选了以色列作他自己的产业。诗篇135篇4节。这个讲明神与以色列的盟约关系，以色列仍然是神的选民，这个不否认今天教会的价值。但以色列有他的独特性，保罗确认仍有工作要在他们之中完成。我们将会在这个讲道系列的下一部分讨论。保罗用以利亚故事中的一个片段来讲明一点。如果你打开去回忆一下，以利亚是旧约中神的先知，在列王时代服侍。在作为先知的职业生涯，他服侍一个名叫阿哈的王和皇后耶洗别。这两个罪恶的人，他们做了神眼中邪恶的事，兴起了其他神的先知，并为魔鬼的力量建立敬拜区。神的大能通过以利亚而作工，让他一次过杀死了450个假先知。阿哈王和耶洗别皇后厌恶以利亚，以利亚反对他们和他们的计划。阿哈称以利亚为以色列的麻烦者，尽管以利亚立即回答话是君王拒绝神和不服从神的命令来困扰以色列，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列王记上19章1至3节是这样开始的。阿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和他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惩罚我并加倍惩罚我。以利亚就害怕起来逃命去了。他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以利亚跑了成日，然后小睡了几次，吃了天使送来的食物，然后去进入旷野40天，直到去到达摩西第一次接受上帝律法的西乃山。在那里神遇见以利亚，绝望中以利亚相信他是以色列唯一忠心跟随神的人。神与以利亚相遇，告诉他听他并不孤单。这个就是保罗在今日经文第四节中所讲的。神说，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以利亚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他认为以色列迷失了。他认为如果皇后杀了他，就没有人可以宣扬神的良善、仁慈、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 冇人会将神嘅信息传递俾佢嘅选民，将佢哋从罪中拯救出嚟。神话事情唔系咁样，其实有更多，仍有一群剩余嘅子民忠于神，仲有一个计划。以利亚唔需要用盲目嘅信心翻去，神赐俾佢特定嘅人去开始救赎以色列嘅计划嘅下一步。几个星期前，我参加咗一个祷告活动，来自本拿比各地的青年团体。那晚我和另一位青年领袖交谈，当他分享故事的时候，眼里有光。他在本拿比一间学校工作和帮手青年事工，在这个祷告之夜，他遇到了他学校的一名学生，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基督徒。现在他们两个意识到，在他们的工作和教育场所，在那里通常都不会宣扬耶稣的，但原来他们并不是孤单一人。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在孤单的旅程中，你是班上唯一跟随耶稣的学生，你是唯一认识神的员工，你是唯一爱主的家庭成员。这个可能是你的处境，但可能外面有更多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以利亚的痛苦，并认为我们最好走开或者是逃跑。以利亚在死亡的门口，以为这个就是他的结局。但是神的子民之多，超出以利亚所知。在我们身边，神的子民比我们所知更多。我想起世界各地的地下教会，以及基督徒偶遇到其他基督徒的故事，甚至使用代码进行交流，以及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的喜悦，神继续保守他的子民。保罗引用以利亚的故事来表明神一直对以色列的信实，神关心他的宝贵财富，神想以色列人经历自由和救恩。因此在第五节，保罗有效地说，如果神在过去保守了他的子民，如果神保守了我，神其中一个子民，这样神在现今肯定还在保守他的子民。即使只剩下残余的子民，但余民仍然留下。保罗争论的问题不在于神，神总是对他的子民信实无变，问题是神的子民经常对神不忠心。第二点，神的子民常常对他不忠。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你不想承认而深深徘徊在你的思想和内心的问题。这样怎么问呢？尽管所有的拒绝、不信服、固执和失败，神怎样可以对一个不信的子民而信实呢？按常理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朋友让我失望了很多次，我会放弃他们。如果他们证实了是不值得我信任，我就会停止信任他们。我会避开，不期望他们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我的人性。但是神不像我们，神是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与众不同，超越我们的理解和方式。神的能力比我们所能做到的更多，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残余得以留下来的原因。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神的力量保护了他们。以色列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没一个以色列人做过任何的事情，只是因为有一位始终如一的神。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强调残余的子民是因恩典拣选的。没人可以做任何事去令神去保守他们，我们都背负着罪的印记和活该死，作为我们邪恶公价的公正代价。以色列人亦都不例外。然而神以他强烈的恩典慷慨地赐予给子民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工价可以赢得神的喜悦和宽恕。神无私地奉献并自行承担。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对他的子民很有耐心，忍受他们的反叛， 去差遣他的先知讲话，呼召他们回到神自己身边。即使他们杀死了神的先知，神为他们邪恶的心哀悼，即使神允许他们遭受流放和被外国征服，神的名被玷污。当子民认为神已经忘记了他们追捧其他神的时候，神仍追寻他们。神被欺骗、背叛、被拒绝、被遗忘的神，然而神仍然追寻，展示恩典。直到今日，神仍然向我们展示恩典，神仍然对他的子民信实不变。在第七节中，保罗承认以色列确实在这里寻求神，但他们寻求按照自己的条件和方式与神和好。在过程中，他们没办法找到神。有些人好像保罗和被神呼召的其他人这样做，但是其余的以色列人寻找不到神。在过去的两个周末，马克牧师和雷牧师深入地讲解了这种心态。以色列人继续盲目地向神呼喊，向神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由于我们的罪，没有人配得神。以色列人无法理解如何只透过神的恩典接受神所赐的义，因为他们忙于用自己的方法去赚取神的公义。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将他们交给他们自己所寻的道路。他们对公义的追求令到他们远离公义，他们努力想去赢取神的喜悦，最终令到他们远离神的恩典。唯一我们可以得到，只能透过神的恩典接受神所赐的义。他们眼睛关闭了，耳朵关闭了，他们的努力变成了陷阱和绊倒，他们无法努力走向上帝。就好像一个迷失方向的潜水员，游错了方向，越潜越深，以为会浮出水面。又好像一个被雪崩困住的滑雪者，在雪地里面爬，而不是向自由而上。以色列的努力令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失落和拒绝神。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对，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他们是错的。对于我们中间好学的人来说，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注意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引用的内容。他的引文来自《申命记》、《列王记上》、《诗篇》和《以赛亚书》、《律法》、《历史》、《著作》、《先知》，对以色列为向神靠拢而努力的积累和完全的谴责。他们整个的历史和核心，他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身份，透过神的圣言显示与神紧连在一起。由神所拣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所写的宣告，证明他们无法靠自己接近神。这个证明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方式接近神。再多的奉献或者服侍都不会令你在神面前有好的信誉。不是你有多少个星期日参加崇拜，或者你做了多少个义工，就能够让你更接近神。没一个神奇的豆罐可以装满你的努力，你向神展示，希望神微笑地跟你说，做得好啊，我善良而忠实的仆人。但神确实会奖励忠心的生活。那要怎样做呢？等一阵我们会再讲。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就好像以色列，我们常常对神不忠，那我们有什么希望呢？以色列有同样的希望，是被一位信实的神所追寻。罗马书第十一章是一个新的开始。保罗哀叹以色列的心刚硬，但情况并非如此。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神不会放弃他的子民。神本可以在旷野毁灭他的子民，与摩西重新开始，但是神没有选择这样做。神本可以让他的子民在他们自己的审判和邪恶君王的腐烂之下被毁灭， 神选择去介入同埋拯救。神可以闭上自己嘅耳朵同埋眼睛，唔听子民嘅困境、破碎嘅心，佢哋倾诉住渴望嘅歌同埋绝望嘅呼喊。神将伤心嘅人紧紧聚在一起，又去接近灵命软弱嘅人。神本来可以让佢嘅子民被掳，佢哋无视神嘅先知同埋杀死神嘅使者之后，唔再翻嚟。但神呼召佢嘅子民翻嚟，再次将佢哋送到佢哋嘅土地上，与佢哋和好。神注力于和解嘅事上，佢冇毁灭以色列。保罗会喺本章嘅其余部分讲到以色列嘅未来。与此同时，我哋应该谂下呢一切对我哋意味啲乜嘢呢？我哋大多数人都唔系犹太血统，好容易放弃以色列喺历史上嘅地位同埋神嘅救赎工作。毕竟神现在正在通过教会工作，系嘛？的确，教会亦都获得咗作为神嘅子民嘅殊荣，分享咗以色列人错过嘅祝福。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中，使徒彼得咁写：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裔，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蒙了怜恤。咁我哋一班远离神、活在黑暗中嘅人，点样会被带到光明中亲近神呢？其实只系出于恩典，就系恩典上嘅恩典。我哋期待向谁接受呢种恩典？我哋向谁看这光？当然系世界之光，嗰位将恩典同埋真理带俾原本喺黑暗同埋扭曲嘅民族嗰一位。我哋仰望耶稣。神信实无变的那一位，耶稣尼赛亚拯救他子民的神，耶稣以色列应许的盼望，耶稣救赎者，耶稣以色列失败的成全，代替以色列的继任者，以色列叛逆的救赎者，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第三点，因信耶稣，我们得救赎。耶稣是将我们从绝望、心硬和拒绝中解救出来的那一位。耶稣被他的子民弃绝，并且钉上十字架，让我们可以被父神接待，并被称为神的儿女。耶稣复活是让我们体验我们被造的丰盛生命，因为相信耶稣，真是相信耶稣的死会遮盖我们的罪的时候，耶稣就会用我们所需的义遮盖我们。我们灵魂所渴望的公义，我们灵魂所渴望的公义就只能从恩典而来。耶稣在我们心中是信实的，当你相信耶稣会拯救我们的时候，就会得到信实。当我们在神的爱和神的家找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焕然一新，我们可以活像神。再看看彼得前书，使徒督促神的子民，因我们在耶稣里的新生命让我们更生。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更加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来到我们明白了如何活像基督，即是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活像基督，即是因为救恩，我们才可以行善。即是因为耶稣，有一天神会对我们说：做得好，我善良而忠心的仆人。要记住，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拯救了我们自己，相反是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我们才可以过着光荣和美好的生活。因为耶稣，我们活在救赎和荣耀中。彼得前书2:16，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过着对神忠心的生活。我们今日神的余民，神对他的子民是信实的。虽然是一个残余的民族，但是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可能感到孤立，但我们与基督联合，并通过圣灵彼此联合。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离神太远了，但当我们敌对的时候，神就差遣祂的儿子来找寻我们。神没有拒绝祂的子民，神总是信实无变的。在第11章的其余部分，保罗详细描述了以色列的不信，如何允许外邦人进入应许。正是因为以色列拒绝了祂们的救主，世界才可以接受神。讽刺的是，神的子民拒绝了祂们的神，而神却带来一个无神的子民成为祂的子民。保罗将要表明，神仍然会给予以色列未来。尽管以色列人不忠心，但神仍然信实。尽管我们不忠心，但神仍然是信实的。通过信靠耶稣，耶稣开始了我们里面救赎的好工作。祂张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带走我们昏迷的灵，赐给我们圣灵。当我们出于对耶稣的爱，而学会跟随耶稣并信服的时候，显示了我们都是与保罗一样，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应许的儿女。神对以色列未完结，神与我们同在亦都未完结。如果有的话，神只是刚刚开始。以下有3条自省和祷告的问题。一，有没有害怕神会拒绝接纳你？将这些恐惧疑问都交给神，和求神赐你平安。二，对那些你认为会令神拒绝你的过犯认罪悔改，神会改以宽恕待你。三，这个星期要生活得对神的应许有信心，令你周围的人可以看见耶稣里不变的盼望。